你千万不要拿自己的面相去跟别人比，认为自己不美，那你就输掉了。所以人不能够起分别心的原因就在这里。你什么时候发现原来自己是为这件事情承担而能接纳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如来之美了，他已经是如来之美了。所以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一个生活过程当中，必须要了解这如来之美啊，用一个俗语来说，就是一个如来之美。而这个如来的之美，等到你开始接触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心灵会真的经验会慢慢的开放，你的种种的啊这个烦恼绑住你的东西会慢慢的剥落啊，而且你会觉得你一个踏步，你一个行足，你会越能够体会各种啊美好，越你越容易体会到它。这个部分要你自己慢慢去感受才有的。所以学佛并不是说你一点都不肯修行，然后你就在那里求说，佛啊拜托啊，你让我快乐啊，结果佛就出现了。我就跟他讲说，我告诉你啊，有三件事情会可以使你快乐的。第一件事情是早上起来你只要求我，然后告诉我啊，说你呢愿意今天好好振作的活一天啊，然后你只要念着我的声名的啊就行了，念阿弥陀佛就行了啊，求他，你躺在床上就可以了，你看给他多方便。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你找一篇啊常常读一些励志的文章，你把它翻出来读个一两页，那你每天读一读，那你就会觉得自在一些。第三个是你要建立一点点运动的习惯呢，佛是这样跟他说的。可是呢他不，他是一天晚在求佛，在那里哀哀叫，但他就不好好自己修行。那三件事情一件事情都不做，求他只求了三天，他说没有什么用，读励志的文章他也连报纸也懒得翻，所以也没有什么。那最后运动吗？他说哪有那么容易有运动的地方呢，所以也没有做到。所以自己都不肯修行，自己都不爱自己，他老要赖给佛来爱他，佛也得要透过他自己肯转变才行啊，他不肯啊。所以如来，他如来消失了，他变不美了。那不是如来不美，如来本来很美，他变成非如来，他被另外一个东西牵走了。其实一个人说真的要走入魔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所有的振作之气哈、光明之气要把它耗尽啊，通通都要把它丢掉也不是那么容易。只要你肯求还是会有，只是怕走错路。就是我们求佛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头没有真正愿意打从心里头好好的自己去从那个把自己的自有的这个光明性把它真正这个发挥出来。所以在这个我们讲这个如来的时候，应该分三个层面来说，一个是法身如来，一个是报身如来，一个是这个化身如来，这是三个层面。那什么是法身如来呢？啊，法身如来，那么这个你找不到了，不在那里啊。你注意听啊，法身如来啊，报身如来，化身如来。法身如来这部分呢，你要知道《华严经》每一个会每一会那开那开经的时候一定这样写：一切菩萨往昔毗卢遮那如来共集善根，修菩萨行，皆从如来善根海生。你翻翻看，每一段都会讲这一段，而且语义都大抵相同。为什么？那就是那个光明性，那个万物都具有光明性，连一株草都有光明性，所以所有的万物通通都具足如来。那你又讲了，你又很多话多想，那一根草也有生命，它也是如来，那我怎么，那我不能吃饭呢？那是你自己延伸的头痛的问题，你自己去承担吧。他只是告诉你那个如来的本性就是这个东西，你也有，就这件事情你要自己去找那么多头痛的事情， 那马上又跑又输进如来。所以你看禅宗里的有一则故事是这么说啊，一个禅师呢上了船，船夫在那里把他推了，然后要上去这个开始划这个船，推的时候船一走开呢，这个鱼虾就这样推的时候就被这个船呢、啊、把它夹死了，就飘起来。现在呢有一位就跟说，师父你看这些鱼虾在这个地方被这样子的插死的，这东西是谁的罪过？但禅师跟他讲，是你的罪过。这会怎么会是我的罪过呢？禅师说，那是你自己造的。他还听不懂，罪过就在于我们一念失去光明性的时候，罪过出现了。所以本来很好的东西，你用消极面去看它，它也会突然间变坏。你那件事情看起来它是不好的东西，但是在你的眼光看起来，你看了以后你觉得它是不好的，但是我也看到我能承担的光明面，一样能够把它承担起来，连坏的都有办法承担，那就是看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了。所以法身如来这部分呢，其实当我们在挫败沮丧的时候，因为有这个法身如来，所以让我们能够重振。在我们忧郁不安的时候，因为有光明性，它能给我们信心，那么这就是我们有自在的态度，它是如来。在逢到障碍的时候，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如来，它能够给我们重新新的创意，所以我们才能够有和平的心智。在我们气急败坏的时候，因为有这个如来的光明性，它能给我们安定。但我们在贪嗔痴慢疑的时候，我们因为有这个光明性，所以我们才看出了恬淡、和气、智慧、平等、安定，都是靠这个如来而来的。那么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里头常常能够跟这个法身如来相衔接呢？那就是看我们平常的修行了。你平常修行里头的日常生活常常处处光明遍照，这就是为什么佛光普照，是这个道理啊。佛光普照的人永远是自在的，是欢喜的。佛光不普照的人，他每天在那里求，求完了求不应，他就讲这个拜这个佛有什么用，他又把菩萨像收起来了，然后有的还把它丢掉。他谤佛谤法，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自己得一个结论，这也没有用啊，这也没有用啊。不是没有用，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展开了他自己那个光明的自信的那个层面，他没有在那个地方展露出来啊。对，所以我们看的，我们知道的光明，它有创意之美，这个如来啊，它有创意之美。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光明性经常会使你产生对一件事情的创意啊，这个创意经常就因为这样而解决问题，因为这样而使你忧伤在那个地方解除，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你本来觉得很矛盾啊，自己这个很狐疑的事情，现在你突然间剥落，那是因为我们有了创意的。什么是创意呢？有时候会很沮丧的，生活碰到一些沮丧的啊，说怎么会这么倒霉呢？怎么会是如此呢？你看，我今天啊去跟一个老师谈一个事情，这个老师拒绝了我。我明天再去跟那个老师谈一个问题，那个老师也拒绝了我。那我发觉，我说是不是有问题呀？我这个人生是不是有问题呀？哎呀，那一定是我的命很不好吧？那好，这个人很快就掉下来，掉在那个漩涡里头。在禅宗里头讲的谤跟恶，我们必须要看清楚啊。其实谤跟恶这两件事情，那个师父给弟子敲下去的时候，并不是讲他对或不对啊，是在这件事情上你讲的不管，我先敲你再说，给你30棒打下去好了。即使讲30棒，通常只是打一两棒就30棒了啦，没有说真的敲30棒，都用嘴巴讲的，我敲你30棒，即使是一棒打过去而已啦。可是那一棒打下去了以后，有的弟子回去呢就 心里面就狐疑不安，我到底错在哪里？那么我是不是哪里有破绽被老师看出来了？那么我一定不适合学禅吧？糟了，他一点对自己的自信都没有，一点能够理解自己原来是如此的微小，这件事情都没有。那么那个棒一打，一个人打垮了。可是通常因为师父是在一个学生被打垮了以后，他又会把它建立起来，然后再敲你一次。但是呢，他会早就告诉你，其实你没有错啊，但你为什么会经不起那一打呢？那学生才恍然大悟，你打我是为这件事情啊。他说对啊，就是为这件事情啊。他才了解，原来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原来黄布的佛法只有这一点点，就是那一点点，那就是办恶的问题。有时候我们日常生活里头受到一点挫折，我们以为或者别人笑了一下，我们以为好像我们哪里错了，其实不是，他表达一个笑有什么不可以呢？是不是？所以过去我给各位举的禅宗的这个公案里头很有意思的，这个白云所端原来的师父是图灵玉和尚啊。图灵玉和尚呢，他原来的啊，这个师父呢，他离开了他的师父，来到了杨岐派的杨岐这里呢，那来跟他学禅呢。有一天，他跟杨岐呢，就是晚上的时候闲坐的聊天呢，杨岐就问白云所端呢，他说：“这个你的这个剃度师啊，你原来在那边呢、啊，那么这个。”图灵玉和尚听说悟道很奇特，是不是？他说自然，我听说图灵玉和尚要这个悟道的时候，是因为自己跌倒的时候起来他悟道了。他就把他悟道的经过讲一讲。他说我的这个剃度师呢，他以前要过一个独木桥，但是过独木桥在过要过桥的时候不小心一踢到了，就翻了一个筋斗就跌倒了，爬起来说全身都是灰泥，所以他在打那个灰泥的时候呢，就悟到了，所以写了一首偈子。这首偈子这么写，他说：“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浸光身，照破山河万朵。”他讲完了，杨岐听了，当然很高兴，笑嘻嘻的，笑哈哈的就走开了，抚掌而笑，他就走开了。可是呢，白云所端呢，是整个晚上睡不着觉。为什么睡不着觉呢？他一直在想，我到底是先说错了什么？师父为什么抚掌大笑而去？到底我哪里错？我犯了什么错？狐疑啊，太多了。所以当天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一大早起来就跑到师父来，师父慈悲，请你开示，到底我昨天讲错了哪里？你抚掌大笑而去，嘿。这杨岐呢，就跟他说：“你有没有去过市集？”他说：“去过。”“你有没有在市集里看过那些啊，这个小丑？”他说：“看过。”“你不如那个小丑。”他说：“为什么？”他说：“小丑要人家笑，你就怕人家笑。”就这样把他点透的。其实人家笑有什么关系呢？他笑是他对这件事情，你可以弄清楚。是不是因为人家笑，你就压抑在那个地方，你自己以为自己错了，其实也没有什么错。这人的一种光明性就在那个地方，我们人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光明，这光明本身会产生一些我们生活的创意，有了这个创意就会活得好，没有这个创意呢，就处处不对，碰到了一点点挫折，心里面很难过，还会回过头来不断的自责。光明者有信心之美，你看看吧。我们你看，一开始讲华严的时候讲举果啊，生信啊，讲举果劝乐生信，是不是？为什么要举那个果？那果就是自己能成果，举那个果，那个果报是多么的圆满，举果来生信。但是你要知道，举那个果，那个果是佛，佛是光明，所以你光明就会你有这个信，而这个信本身就是很美，而这个性本身也是光明的， 通常有信仰的人跟没有信仰的人差别很大，一个在正信的佛法信仰很坚信的人，他是真的在求佛的时候佛真的来，求观音的时候观音真的来，因为他在求的时候是如此的光明，他在求观音的是如此的光明如此的慈悲，所以通常都会来。所以他呢因为有光明，所以他有信心之美，这种信心的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上是常常有的啊。信心越好生活就会活得很好，而且有这个法身的人，他也有很多面对痛苦的那种勇气，因为他能够面对这些痛苦，所以他的人生呢也比较自在。我们今天的中国时报心灵之窗看了吧，这个生活版郑老师一直在那长期的写那个一个专栏，心灵之打开心窗那个专栏，今天那一篇好像是在讲苦这件事情啊，每一个礼拜五那是固定的，你去看看那一篇一篇短东西，很好的，很有启发性的东西。那么那一篇在谈的，今天在谈的是谈一个苦的问题，你愿意不愿意去接受这个苦的问题？有这个法身的人，信心够，各方面都会比较好。这法身要把这个法身之美要掌握得住，它是你的精神世界啊，你要把它掌握好。第二个是报身的如来之美。什么叫报身如来？就是我刚讲过的，你愿意接受你自己，那就是报身如来。哎，你愿意接受自己，就是短命鬼。我算命的就跟我讲，我就是短命的，那我就是接受我就是短命的。那短命哪里没有办法？你好好念佛，你对短命不算什么，短命就是短命，很好。我来时间只要30年，我就把这些东西还尽了，那我不错，我30岁够了，那也没有关系。其实如果这样子的话，30岁就定不了你的业。为什么？因为你的光明性已经出来了，业定不了你的。了凡四训里头啊，云谷禅师对袁了凡所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你看他的业报全部都清清楚楚，了凡四训你可以拿一本回去好好读一读看一看，你什么时候啊可以当共生，你什么时候啊你可以得多少的这个俸禄，都给他算出来了。而且你就跟他讲，他说呢这个也不会生子，他不会生子，所以呢他对人生突然就那人的命既然是这样子，那就没有什么好努力的。所以他有一天呢，他就在这个佛寺里头，在那一坐呢就坐了3天。哎，云谷禅师跟他对坐坐了3天，云谷禅师很敬佩他，他说你的禅功真好，你一定是了不起的人。他才跟他讲，不是什么了不起，我对人生的事情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啊，我已经看得很开了。他说哦，你真的看得很开了，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看的。他说啊，我觉得人生啊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好努力的，所以我心全部都已经死掉了，心如止水了。我这个止水是什么？应该他就告诉他整个的过程了，什么时候会考取，什么时候又会这个考朝廷的这个殿试呢会通过，什么时候有多少俸禄，而且告诉他不会生小孩，清清楚楚，到现在也膝下也没有小孩，他觉得几乎是命定的，所以没有什么好求的。我就在这个地方一坐三天，你说你看能禅定3天，这很了不起吧？云谷说：“哎呀，我还以为你是圣贤，没想到你是一个大凡夫。哎，原来是个大凡夫。为什么大凡夫？你原来是放弃人生，那不叫做真定的。”然后后来他就跟他讲，人并不是如此的宿命，必须要懂得造命。 所以颜了凡开始听他的话照命，开始拜佛，开始真正念佛，而且夫妻去设功过格啊，那么每天做的善事，对的打圈圈，错的打叉叉，而且功过可以自己相抵，让自己啊修行，自己真正能够进步啊，帮助别人。好了，就这么做，孩子也生了。后来颜了凡还当了宰相，他自己就写了那个《了凡四训》。师父是很重视那《了凡四训》的，并不是要你去当宰相。如果你认为学佛最后目的是要使自己去当宰相，日本现在还找宰相还勉强才产生出来，好像宰相也没那么好当了，哎，不那么容易当了。不是要我们去当宰相，不是用这种贪婪之心呐，而是要我们呢能够去造命，而不是宿命。我们能成为一个主动的生活者，这才是如来。而这个主动的生活者，第一个就是先，你必须要先接纳你现在。他袁老凡，他既然为官，就必须要当父母官，好好的去做，就必须要好好的去努力，而且必须要修行自己。这个时候呢，把自己现在有的，根据自己有的这个如来，修正成光明的啊，这个报身，这个圆满的报身，这个叫做报身如来。我们呢、啊，能够掌握自己生活上的种种的特点，能够接纳自己没有办法去弥补的一些缺点，那么我们把我们的优点好好的发挥，而且这个发挥是我们能接纳它才能发挥，那么你在工作，你在生活上自然振作起来，这就是你报身如来的所来处，它是你的根本之所在。所以看来佛法并不是要告诉你啊，你什么东西都不想，不是，它的你能够真正的根据你自己的如来去转世成智，那才行，那是圆满报身。还有一个是千百亿化身，那是化身如来。化身如来是你一个头足啊，一句语言都必须如如实实的，你的任何到哪里去所扮演的那个角色，那个角色都必须是能够啊光明灿烂的，所以都能够如此的，那才行。那什么是光明的呢？有人问我啊，他说我的小孩子成绩那么差，他怎么会是光明的呢？我说不，他成绩差这件事情也是光明的，他那成绩差绝对不是不光明的。成绩差有什么不光明？本来就光明，他考30分，那30分很光明，嗯，很光明。他读写算不会，但别的地方很光明，对，他在一个角色的改变上，他那个光明性能够绽放出来。我们平常在做一个人，帮助一个人在心灵上能够发现他的智慧，能够找到自己的光明点，就是要靠这个，所以千百亿化身的这个化身如来，帮助他在化身如来去展现的。那么我们所谓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因缘，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不同去扮演的角色。那么由于因缘的不同，他走向了报身如来，由于不同的角色，所以他产生了化身的如来。我们今天在这里规规矩矩的，心里都很欢喜的，不是吗？那是因为我们在普光明殿里头啊。好了，我们回去家里以后，我们在路上是不是会突然间有什么事情让我们愤怒和忧愁呢？会的。那么为什么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心里面很愉快，为什么到那里的时候我们突然间变不愉快呢？为什么到了那个角色去的时候为什么会扮演的不愉快呢？你一定会讲说，因为那个地方他伤害了我，让我很生气嘛。你很生气，你可以跟他讲说你已经伤害到我，但 你也可以告诉他，我现在是在生气，但是你要光光明明的告诉他，不可以黑黑暗暗的想要报复他，就是这样子。所以每一个角落都是能够光明的展现出来。我们不是要压抑那喜怒哀乐，喜怒哀乐是人间自然的表现。那么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如来法性之美。我特地呢在这个地方来解释如来出现的时候，这个如来啊，它的深广啊，用说法深广，比喻深广。我们把过去曾经给各位提过的有关于如来这件事情特地再把它说一次，因为你到了这里啊，那么你已经应该去面对的这个自己生活上的啊很宽广的光明性这领域来了。那么我们特地呢，那么把过去谈过的如来之美的这个部分呢给各位复习一下。那么好，如来有这个出现这个法义的时候，那就如来就有身与意这三个部分了。你看如来的身就是一个人的行为，身就是一个人的表现，他的行为他的表现必须是光明的。各位你不要把这个光明的解释成说光明就是光明正大这样一件事情，不是的。我们能够对一件事情看出希望，那就是光明，那就是啊，我们对一件事情能够看出那件事情的意义，参透它，那我们就能解脱，它就是光明。我们在一个忧郁的犹疑的一件事情上，我们在那将看出它的原委，我们在那建立一个信心，它就是光明。所以那个是光明的行为，是如来的身业。所以佛子啊，诸菩萨应以无量处见如来身，任何一个菩萨无量处都要见如来身。什么身？遍一切处见如来，虚空周遍喻，日光小异喻，日光等照喻，如一王喻，宝王喻，这都是比喻。这里面经文都蛮长的叙述，那只是一个比喻一个比喻。如来身业就是如来身，如来的行为，他到处都看到这个如来，遍一切处都是这个光明面。他怎么说呢？虚空周遍喻，就像哪一个地方都有宽广的空间一样，他用这个来比喻。所以你能够有个宽广的空间，所以你能够容忍，你自己也有一个空间可以运作，所以这就是如来的行为，如来身业。那么日光扰意义，那就是就像日光哪一个地方照下去都是亮的，它不会啊，它是像佛经所讲的啊，过去世尊所讲的，日光照的时候并不只有照药材哈、啊、才照到啊，有毒的那个植物就不照，不是的，日光照下来的是什么样子的植物从来没有嫌弃，通通给它这样子的光明。那么你也是一样的，如意的事情你要高兴，不如意的事情你也要能看出他的高兴那个面才行，你才能承担。那个如意的事情你要看出他的光明性，你才会从如意里头得到启发，不是只有空高兴。所以那个是叫做日光扰意欲，就像日光不断给我们能量，给我们启发，日光等照欲，到哪里都是一样的照。如医王欲，任何一件事情它就像一个医王一样能够医我，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够对我有所启发，那叫医王欲。而任何无论是顺境或者是逆境，它都是宝，这事情是常自己可以体验得到的。我们感觉到啊、哦，我们说我们东西遗失了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才去买了一个戒指，结果这个戒指就遗失了。今天呢才刚刚啊订婚哈、啊、买回来的戒指，但回到家里就不晓得怎么样，就不翼而飞了啊。有的人就想，哎呀，那这一定很不吉利啊，你看买了个戒指回来是订婚要用的戒指，就不翼而飞，这太不吉祥了。那个不吉祥是黑暗面，可是那个拿走了以后呢，其实你要发现 说我买的那个戒指是不适合我来这里用的，他把我拿走了，很好，一定有更适合的人要用它，反正不是我这个哈、啊，这个婚姻之盟哈、啊、用的，那太好了，我再去买一个好了，买一个，很高兴。我们换了，他强迫我们换了一个很好的戒指，而这个戒指让两个人永远守戒，嗯，而且守得住，很好很好。所以就像如获至宝，顺得来也如获至宝，逆得来也如获至宝。我知道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这老师也不是处处能办得到，但是我们要互相的鼓励。好了，我们今天讲到了如来圣业啊，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到这里圆满今天啊。